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4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。14章的第二节第三节是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经文，越是熟悉的经文，我们读的时候越要仔细，我们要放下以往的那些观念，从圣经上的话来理解。这里一方面说到耶稣的去，另外一面说到耶稣的来。他去哪里呢？去父的家里为门徒预备住处，然后他再来就要接门徒到主那里，并且就在那里主要与门徒们同住。传统的观念讲到这里的经文都说这是天堂，而信徒死了之后就上天堂与主同住，这是不完全并且也是不准确的。它也带来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我们今天只要信了就拿了上天堂的门票，因此基督徒的生活躺着干就行，哪一天死了上了天堂最起码有个公寓可以住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，也让许多信徒的生活不与世界分别出来，仍然过着与世人一模一样的生活。反正死后可以上天堂，一到那里一切就会奇迹似的变好了。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天堂，而是父的家。说过父的家还有几个阶段不同的发展，当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那有形的圣体就是神在地上的帐幕，也就是父的家。后来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，坐在父的右边开始进天上的执事，而这一段时间呢，父的家就是在地上的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有一天耶稣完成了他天上的执事，第二次再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就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，而父的家就从教会发展成为千年国当中属天的部分，一直到这世界的末了，新天新地来了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父的家。我们回到十四章当时的场景，耶稣和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，他就要去客西马尼园，然后在那里被抓。这已经是耶稣在地上执事的尾声了。耶稣现在特别在预备他的门徒，再来就要上十字架，经过死然后复活之后升天，赐下圣灵产生教会，而开始他天上的执事。现在正好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就是从地上执事要过渡成为天上执事的过渡时期。第四节他就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我相信当耶稣对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当时的门徒应该是完全不明白的。耶稣好像先告诉他们答案，而他们听不懂了，他们会来提问，而耶稣就借着他们的提问给他们再进一步的启示。因此耶稣先告诉门徒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第五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哪条路呢？门徒们不懂的提问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当时在场我们也不懂，但借着多马的提问，耶稣就可以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。第六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，耶稣说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这个似乎是很简单的宣告，但里面的含义非常的丰富，而的启示又是非常的高深， 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这三方面的启示，我们之后再慢慢来看。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因为多马问的是，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哪一条路。耶稣就先回答多马，我是要往父那里去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往父那里去。注意，耶稣这里没有说天上，而是说父那里去。那我们马上就要问，父在哪里呢？当然，传统的观念是说父住在天上，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是绝对的荣耀，绝对的圣洁，以至于人根本不能靠近。而主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，这样说没有错，但不完全。那父到底在哪里呢？当然，一方面他是在天上没有错，但另外一方面，神他又是无所不在的。他除了在天上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，另外一方面他还在他的家里，就是父的家。在当时耶稣与门徒的同在的时候，这个家就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。因为耶稣来了，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住。之后这父的家要发展成为教会，再发展成为千年国，最终成为新耶路撒冷。而在这几个阶段，耶稣他一直都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就说出耶稣是往父那里去唯一的一条路，耶稣又是真理，也就是人认识父唯一的方法。耶稣他还是生命，也就是人经历父、享受父一切的供应唯一的凭借。耶稣回答的远超过多马的提问。多马是问说，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哪条路？因此耶稣直接回答，他就是那条道路，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都相信有神，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给人一条路可以到神那里去。而耶稣就宣告，他就是那道路，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为了预备这条道路，他也要付出极高的代价。希伯来书10:19-20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路是借着耶稣的血所打开的，而这条路呢，是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父神是在至圣所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他的身体破碎，他的宝血流出来，这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可以直接走进至圣所。而在希伯来书4:16就告诉我们，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，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凭借着耶稣的血、耶稣的身体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，求连续、求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因此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，只有经过耶稣基督的死以及他死的功效，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那公义又圣洁的神面前，得恩典、蒙连续，做我们应死的帮助。多马问的是道路的问题，而耶稣回答，他不仅是道路，还是真理，还是生命。他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这是回答道路的问题。接着耶稣又继续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耶稣又多给了一些启示，当然他知道这些启示他的门徒还是不懂。耶稣的话总是在门徒前面一步， 当耶稣说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父，你们现在就已经认识他，已经看见他了。第八节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很显然腓力听不懂耶稣说的话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是认识父，腓力却要主将父显给他们看。第九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你们看呢？这时候耶稣地上只是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他与门徒相处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门徒应该是某些程度的认识耶稣了，但他们并没有理会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，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，他们还没有真的看见耶稣就是真理。这个认识需要有许多的经历，所以在主后快90年，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在1章14节讲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主的降世为人，他马上就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约翰经过了30年，经过了60年时间的反复琢磨，他认识了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匆匆满满的真理。在1章18节，他有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他认识了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真理的化身，你看见他就看见真理，看见真理就看见父。耶稣来到地上，在地上他的生活，他的所行，他的工作，他的职事，父表明出来。而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，借着经历耶稣基督，而最终把耶稣基督的品格组织在我们身上，也就是我们把客观的真理变成主观的真理，而真理就成为我们身上的实际。而在这个过程，我们要不断地取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道路，也就是我们要经过他死而复活所完成的功效，借着他的死，我们的老我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借着他的复活，我们让新我命在我们身上一直的成长，这样在我们身上就产生出真理的实际，而真理的实际就把我们带到父的同在中。其实对腓力问题的答案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可是耶稣又多说了一句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这句话非常的奥秘，非常的难懂，耶稣为什么回答腓力的问话之后又加上一句这么莫测高深的话呢？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其实耶稣在这里向门徒启示，他就是生命，父是生命的源头，而主是在父里面，他就有份于那生命的源头，而父又在他里面，因为子来到地上成为父的彰显，父的生命就在耶稣基督地上执事被彰显出来了。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形式完全是根据他里面的生命，就是父的生命。他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而是住在他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事，父做事的结果耶稣就把他说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奥秘生命的运作。约翰也是经过了60年反复的思想，一再的琢磨，而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才能写出1章4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里面就有父的生命，父一做事就借着主把生命的光彰显了出来。在耶稣里面有从神而来那永远不朽坏不衰残的生命，而耶稣现在马上要上十字架，他就是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掉，然后就要释放出这生命， 而让每一个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就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。这生命的源头是来自父，所以耶稣在这里启示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而对我们而言，经历正好是反过来。首先，我们因着相信，就得着了他所释放出来这永远的生命。而我们生命慢慢成长，我们就能够认识基督，认识真理，而让真理成为实际在我们身上。而这个真理的实际，就是那条道路，能够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对我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简单的一句话，他必须我们一生之久慢慢来经历。我们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，但神也给我们每个人一生之久来慢慢揣摩，并且经历他对我们所说的话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来经历耶稣就是道路，经历耶稣就是真理，经历耶稣就是生命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，让我们能够完全从生命的角度来认识你，借着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成长，我们更多的看见你，更多的认识真理，更多的被真理组成。经由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在十字架上所破碎的身体，我们就能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求恩典、求连续，做我们每天的帮助。祝福我的生活，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但我们可以去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慢慢来经历你是道路、你是真理、你是生命。借着这样的经历，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，让我对你有更主观的认识，也让我成为别人来认识你的道路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